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写作的目的不是要记述犹大诸王的完整历史，而是要通过他们的史记显明他们对神的敬畏或者叛逆，决定他们的管制命运。一个好君王会废除偶像，带领百姓归向神，并在立位祭司的带领下在圣殿敬拜。他不会让百姓和其他的民族通婚，或者与别国缔结政治盟约。神对选民的要求很高，惩罚也很重，可是只要他们肯悔改，赦罪之门永远都为他们而开，甚至对最坏的君王也是如此。圣殿建成时，神应许这些称为他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必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虽然得赦免的机会总是存在，可是当先知或神的使者警告诸王不要再犯罪作恶时，却很少有人肯认罪悔改。作者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新耶路撒冷啊，不要再犯你先祖的过错了。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章的一节到9章31节，主题是所罗门作王。所罗门作王，并求神赐他智慧，帮助他治国。所罗门准备好了一切的材料，召集工匠建造圣殿。圣殿建成以后，百姓开始一连7天的庆祝。约柜放在殿的至圣所里，所罗门献殿祷告，神应许说，只要百姓遵行他的命令，他就必保守赐福他们。这里也提到所罗门的王国繁荣富强，示巴女王朝见所罗门王。第二部分，10章1节到36章21节，主题是犹大诸王。所罗门死后，他的王国分裂为南北二国。历代之下主要记述南国犹大诸王的事。所罗门儿子罗伯安不听元老的意见，结果耶罗伯安带领北方的支派叛变，成为以色列国。罗伯安仍在南方犹大作王，但当他的政权稳定以后，就离弃了神。亚撒废弃一切外族的神坛，在神的帮助下，犹大军队成功击退了埃及的进攻。约沙法忠于神，在他的统治下国家强富，但他却与以色列的亚哈王结亲。祭司耶和耶大立7岁的约阿施为王，协助重建圣殿。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施拜偶像。乌西亚做王初期对神忠心，但以后因国势强盛而骄傲，擅自执行祭司的职责，结果得了大麻风。西西家重开圣殿，召集立位祭司复职，并且呼吁以色列和犹大人守逾越节。借着神的帮助，他们奇迹的战胜了刚征服以色列的亚述，神使重病垂危的西西家活过来。约西亚是犹大最后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拆除巴利的祭坛，重修圣殿，发现 搁置的律法书。约西亚下令百姓再守逾越节，最后在与埃及的尼哥王作战的当中死去。约阿斯做王仅三个月就被埃及王俘虏，他的兄弟约雅金做王不久就被巴比伦掳去，约雅金做王三个月也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不听先知的警告，背叛巴比伦，耶路撒冷进一步被毁。第三部分23章22节到26章23节主题是古列的招书。犹大人被掳70年，波斯王古列下招书，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
历代志下7章14-15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李崇恩为你主持的真道分解在主日的节目。在崇恩继续介绍历代志下的关键词或者是重点经文之前呢，我就想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先来重温一下历代志的主题特色。在上一回呢节目当中已经提到过，历代志上下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原本啊是完整的一卷书，并没有上下之分的，是后来呢才分成了两卷，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所以当我们研读的时候呢，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历代志呢是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信息。历代志的作者呢，他是以祭司的角度这样一个角色呢，来重新修订以色列人的编年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要帮助被掳归回的新一代的犹太人，可以帮助他们重建他本身民族的这个归属的身份，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拣选还有对他们的顾念，其实在历史当中呢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要留意历代志的作者呢用了两个符号来作为代表，帮助犹太人呢可以重新认知到自己的身份还有从神而来的召命。这两个符号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王，用了君王做符号。第二个是圣殿，圣殿也是一个符号。作者透过王，透过圣殿这两个代表性的符号呢，要告诉那些归回的犹太人，他们本身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大卫王，也是所罗门王的后裔。而大卫和所罗门呢是蒙神拣选还有悦纳的君王，这两个王带领全体以色列百姓呢走向合一，也参与在合神心意的敬拜当中。我们阅读历代志就看出哈，作者呢是有意的把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给理想化的描写出来。因为在历代志当中呢没有谈到这两个君王他们的过错，而在描写所罗门继承大卫的时候呢也用了一个特别的手法哈，就是类似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当中约书亚继承摩西那样的一些 类似的平衡句式来写出前后两代的那个关系传承的那种的特征。我们从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呢，就知道这卷书的重点呢，基本上啊，就是来描绘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的。因为这两个王呢，他们被视为好君王的模范，也定下了好王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忠心顺服耶和华。如果其他的王能够像大卫、像所罗门这样忠心顺服耶和华呢，就必蒙福；不然的话，那就是自招祸患了。之前呢，我们也说过了哈，这一种哈顺服神蒙福、悖逆神招祸，很简单的因和果的关系呢，本身是生命纪神学对于历史的一种预言。这种顺服神蒙福、悖逆神招祸的历史预言呢，也在跟历代志平衡的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呢，是很清楚的呈现了出来。不然的话呢，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的赏罚纵使分明，不过时间上呢就不及历代志来的那样的快哈，可以让我们呢见到因果的存在。历代志当中所记载的对于君王的赏罚这一类的报应呢，很多时候是历史就出现的，随后结果就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顺服神的蒙福、悖逆神的招祸。好，刚才呢我们就说完了一个的符号哈，就是君王作为一个象征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说说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象征，就是圣殿。我们说到历代志的作者，他认为大卫和所罗门是蒙神拣选，也是神所悦纳的君王，因为他们带领以色列民走进了和神心意的这种敬拜生活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跟敬拜有关的表现呢，就是建造圣殿。大卫和所罗门前后两个王都重视建殿的事情，而且呢也根据摩西的法规正式的设立了祭司来主理组织敬拜有关的事情。历代志上呢主要讲到的就是大卫在圣殿方面建造的贡献，而历代志下主要讲的就是所罗门的参与和完成了。历代志上讲述大卫他的贡献呢，是在于为圣殿来预备建造的材料，并且呢也组建了圣殿中侍奉人员的编制。来到了历代志下呢，讲所罗门的贡献呢，在于他呢建造了圣殿，完成了建造，并且呢把圣殿奉献给神。历代志下的重点经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在第二到第七章里头看见，是历代志下的重点经文所在的地方。这几章的经文呢，正是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并且奉献圣殿的相关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特别的留意就是历代志下第五章到第七章里头宝贵的信息。第五章讲到约柜抬进了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呢就充满了神的殿。第六章讲到所罗门做了献圣殿的祷告。至于第七章呢，就是神对所罗门祷告的回应。现在呢，我们就来选读一段重点的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到二十二节。大家手上有圣经的时候呢，现在可以翻开历代志下七章十一到二十二节。重恩读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诵读，否则的话呢，你也可以听崇恩呢读出这一段的重点经文。历代志下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地灾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一段经文啊，神对所罗门祷告的回应。这段话既带出了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也再一次重申了对子民的要求。这些呢，就是蒙悦纳又或者是遭弃绝的不同的前提和条件。这样的提醒呢，同样哈，给了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有很大的提醒。我们要知道哈，建殿和献祭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平常的生活每一天的侍奉同样重要。因为呢，这样的每一天的参与，每一天的服侍，就是我们呈现给神的生命的祭。好，说过了历代志下的关键词还有重点经文之后呢，就是哈，关于这经卷我们一些重点放在应用当中的思考反省了。崇恩首先鼓励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再安排时间多读几遍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二节，然后呢好好的去默想哈，就是说今天你或者说你的身体作为神的殿，你的生命作为献给神的祭，到底是否蒙神的悦纳呢？历代志下第七章七到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话语当中的这些应许，又给你今天带来怎样的安慰，怎样的鼓励呢？